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当我们的生命变得复杂了，我们可能会迷失了道路，不愿意朋友阿谀奉承，或者是让我们屈尊俯就，虽然觉得很痛苦，我们希望别人告诉我们真相。然而没有比传道书更加真实的书了，它可以不断地揭开我们的面具，不管你信不信，它都在说出真相，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它刻画了我们的问题和一切的缺点。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王做出真诚坦白的劝告。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愚昧人的画像》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这一段关于愚昧的经文当中，由于愚昧人心里面说没有神，他心里扭曲，变得罪恶、阴险和狡诈。第一个例子描述出自他口中的言语，让我来读出传道书的10章12节到14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所以你看，愚昧人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愚昧的话，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疯狂和错乱。第十四节的总结，好像你对愚昧的儿女所说的话一样。十四节的后段说，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愚昧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不可预测未来，不可预测未来。没有人可以说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们的未来是没有办法预计的。在某些情况底下，未来是可怕的意外，因为这样的愚昧人与别人争执所致，有的时候是牢狱之灾。只有在这种孤立的地方，一些愚昧人才能够觉醒，有的时候结局甚至是死亡。愚昧人生活的第三幅图画就是困惑和迟钝。愚昧人听到直接的说话，第十五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人因为做事没有成效和无谓的生活方式而虚耗自己，他彻底困惑，甚至不懂得如何进城。我要指出来，世界上最明显的事就是由这里到那里这一条笔直的道路，但是愚昧人不会走这条道路的。所罗门好像认为我们需要停下来，不再进行这种困难而直接的交谈，而是望向看向这幅大的图画。留意第16节17节代名词的转换，改成你，这就好像在说，你这个读者，你要明白一些事。他没有将读者与愚昧人联系在一起，这值得感恩。我怀疑愚昧人是不是会读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们每一个读者读到这节经文，就会看到这里提到一些国家会遇上的祸患，另外一些国家呢，则会迎来祝福。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传道书的10章16节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记着哈，这是一个失意的象征， 这是指的这位王子作为领袖是一个不成熟的领袖，他好像一个孩子，在国家的王位上像一个孩子一样。祸患会临到这片土地，你由一个愚昧人坐上王位。继续十七节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我喜欢这段经文的笔法，王一早起床就开始吃喝，整天都在吃美食，说哎呀，任何事情也不用烦恼，拿食物来我们一同快乐，这是很棒的，看百姓都要听从我们，回答我们的提问。这样的管理，这样的管制就是愚昧的。下一节意思就是说，哎呀，邦国啊，你的王如果知道按时候吃喝，按时候审判，负责任的来施行统治、官制，加强国力，而不是追求酒醉，那么你就有福了。传道者接着突然回到愚昧人的第四个特质，中间没有什么转折。好，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表示他们拖泥带水，做出恶劣的判断。你会听到愚昧人做出种种的承诺，但是呢，他们不会履行的，不会实践的。十八节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十九节继续说，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行。你看，他们在虚度光阴，次序错乱，生活并不检点。他们对于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纪律，也不关心，一心只求更多的美食，更多的美酒，大谈更多的钱财。现在最后一节很像是在忠顾我们，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只需要谈论愚昧人有多坏就可以了，甚至当我们在愚昧人的管理底下谈一谈他们的问题，发一下牢骚，那么就心满意足了，使自己好过一点了。不是的，这样是会更糟的。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经文的代名词又转回到你。传道书的十章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没有人喜欢这句话哈。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空中的鸟会告诉他们。所以二十节的后半段就说，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如果有人认为愚昧人相处很困难，那么就试试看，等到他发现你已经在议论他，等到你成为目标，等到你成了他的靶心，等到你成了他发怒的对象。你们大概没有见过那种情况，景况好像人间地狱一般。如果这些话传到了愚昧人的耳边，他就会带着烈怒来施行报复的。牧师啊，我明白你不用再说的这么清楚，我如何处理呢？我要如何做呢？我曾经以为他就是我的理想对象，我们结了婚，这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愚昧呀。你已经清楚描述这个人了，我也听过形形色色的教导了，要我支配配偶，鼓励配偶，坚立爱护，肯定对方。现在请你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答应大家要说得很直接，因此之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不会获得什么人的认同，真的会变得不受欢迎的。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出真理，尽我所能的让大家明白圣经。我准备了公开三个有关于愚昧人的声明。首先，第一个，他们如果继续的愚昧，那么孤立愚昧人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没错，就是孤立。我们回到箴言的第十四章第七节，如果没有圣经的支持，我可不敢这么说哈，因为今天有太多其他错误的声音了。要记住哦，他们如果是要继续的愚昧下去，那么孤立这样的愚昧人就是处理的方法。箴言的第十四章第七节说，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你看，这真的有趣，不是吗？如果继续跟这种人进行辩论，那么你的思想就会给拖垮的。如果有人想要智取愚昧人，骗倒他们，愚弄他们，那么注定会失败的。 你会失去知识，失去明白事理的洞察力。所以这里的经文就说，你当离开愚昧人。人们却很容易继续给予鼓励和肯定，比应该做的要做的更多，走得更远。结果呢，我们得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留在他们的身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孤立他们，孤立他们。却有人说，我们需要与他们谈道理，我们要用友善的说话使他们明白。我们看箴言第十七章的第七节，不要停顿下来哈，这是我们要领受的信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箴言第十七章第七节说，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他们说美言不相宜，那不仅仅是美言与他们不配合，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说美言，也不会听美言。如果这还不够，请你看箴言的二十三章第九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我已经停止将各类珍贵的信息传到愚昧人的耳边，跟他们说理是没有用的，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有人说，哎呀，不论怎样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毕竟结婚不是想找到伴侣吗？是的，人结婚的时候的确是应该有这种的想法。但是等一等，请你看二十六章的第一节。是的，我们要往后翻许多页，我们突然对于经文很感觉到兴趣哈。二十六章第一节说，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人们不会尊重愚昧人的，也不会向愚昧人表示敬意的。你不会取去所有刺伤他的尖角，使愚昧人生活舒适的。你会确保那些尖角存在。孤立是不令人愉快的事儿。流落街头的生活实在是很艰难。在假期没有配偶一起是艰难的。在寂寞的夜晚，没有儿女小小的手背搂着你的颈，给你舒适、喜乐和肯定，更是不容易的。这是你为愚昧人的生命付出的代价。孤立是痛苦的，但是呢，确定是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看到二十六章第八节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如果有人为着愚昧人的愚昧给予尊敬，那么他必定是会后悔的。我曾经听人说，哎呀，你至少要给他们工作。请你看第十节哈，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你在射箭场有见过这样的人吗？哇，这真的是令人害怕啊。雇愚昧人的与雇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你不要给他们什么工作机会哈。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我以为你很有怜悯的心肠啊，不是吗？我是一个讲求真理的人，这不符合我的作风。我的外表看起来要比我的内在要更强硬的。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以为你的立场不认同离婚，不是吗？你有听我提过离婚吗？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我的话如果是被人以偏概全，那么我是会很生气的。人们能有时候引述我的说话会使我生气，但如果是被人断章取义的话，那么就更使我愤怒了。有的时候在一段婚姻当中暂时的分开是需要的，这倒能够帮助婚姻延续下去，也为了儿女们好，使他们至少能够与心智健全的那一方，可能是爸爸或者妈妈哈，来一起生活，找到平衡。倘若无事做父亲的，是不是过着敬虔的生活，却让他得着家中一切的好处、喜乐、肯定还有尊敬，那么这种做法根本就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你们对于某一类没有圣经基础的教导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别让你的心思意念通通迷失了。你看，我在街上遇见一些愚昧人，他们的破碎令人惊讶，他们终于明白孤单的可怕以及无家可归的凄凉，他们对于婚姻更加的忠诚，这是很令人惊讶的，真的是很奇妙。我要继续指出的第二点，那就是 愚昧人如果悔改，那么关系便要修复。是的，愚昧人如果悔改的话，关系便要修复起来，这是不容易的。看诗篇的第107篇，我多年来经常引用这节的经文哈。诗篇107篇的第二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明白了吗？诗篇的第107篇第二节是指的回转向神的叛逆者，他们得到重建，他们才会这么说。我会马上指出第三点，但首先要告诉大家，就是愚昧人如果悔改，关系便要修复。诗篇的107篇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经文指的是哪类人呢？请你看第十节哈，同样的诗篇107篇的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我们看之后的第39节，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第40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明白了吧？我称这个为严重的处罚。神并不急于救拔他们，说哦，我知道愚昧人的后果就是必定会受伤。事实上，神是在告诉这些愚昧人说，若是你的生活抵挡我，就会失去祝福。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势必是会崩溃的，所以呢，他们悔改，回转向神。回到诗篇的第107篇，我们看第17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18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各位你看，这是非常严重的。第19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你们明白这幅图画了吗？孤单、破碎、空虚、无用，他们对四周没有兴趣，没有温暖，他们向神呼喊，说出自己的境况，神差派天使来帮助他们，神赐下各样的慈爱、肯定还有鼓励，一直到他们的人生结束。爱是不容易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愚昧人回转之后需要宣布他的得救，这就是神的救赎。我们看第21节哈，愚昧人回转之后需要向大家报告他自己得救的经过啊，他们要述说这蒙恩的故事。21节，诗篇的107篇21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22节说，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你知道教会应该要多听哪一些的信息吗？就是那些曾经是愚昧人得救的见证。在洗礼的时候，教会应该要听一听这些曾经是愚昧人他们所做的见证。在成人的团契当中，他们需要听一听曾经是愚昧人所做的见证。他们曾经讨厌真理，在神的审判底下破碎，然后呢，完全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这种信息实在不容易宣讲的。我向你保证，如果有人现在走的是愚昧人的道路，对于这个信息必然是排斥的。我最不想要给你们错误的印象，觉得自己在对配偶或是愚昧人报复，不是的。这些愚昧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儿女，或是你的朋友。在詹姆斯·杜布森他的一本著作叫做《坚韧的爱》，他写道，他说，我给那些婚姻受害者的建议，要对不负责的配偶施行坚韧的爱，但如果不是出于真爱和怜悯，就会带来毁灭和罪恶。 我们的目的必不可伤害或者是惩戒其他人，即使他们应该要受罚。神没有给予我们报复的特权。再来，仇恨是危险的情绪，这是一个肿瘤，会蚕食心灵，扭曲思想的，使我们的苦读和对人生失望。我再次说一遍，不管别人如何的苦待我们，或者我们的配偶看起来有多么的自私，我们都不要计较他们的恶。这就是宽恕的真正意思。根据心理学家哈特博士的说法，所谓宽恕，就是你虽然伤害了我，但是我放下报复的权利。我真的精疲力竭，请求你聆听神的话语，而不是从其他的书本所看到的知识，或者某个人告诉你的说法、意见，或者是一些老师根据他们的背景所授予的教导。走出你的世界，思想愚昧这个词，看圣经是怎么样描述愚昧人的，你就会有足够的资料来处理愚昧的问题，从经验当中获得信心。这是很可怕的，很令人疲倦的，有的时候使人气愤的，以至于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活下去的。你如果按神的心意而行，就会存活的。你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事情只会更糟的。别害怕坚持你的爱。这些愚昧人或许是你的孩子，或许是你的朋友，也很可能与你生活的配偶是愚昧人，甚至不尊重你的爱，因为你太柔弱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愚昧人心里说根本没有神，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说必定有一位神多么的爱我们。神他如果不关心我们，我们的生活放荡也没有什么损失。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标准。但人内心已经清楚地指出这个世界的标准，一旦破坏了标准，就要付出代价。你们有些人需要的帮助，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办到的。你如果是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遇见过主耶稣基督，我请你今天不要拒绝他，现在就来接受他。我请你这么做，只是简单的信心的行动。你要像一个小孩子从父母拿来礼物，就可以从神领受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神，我明白这篇信息的性质，我为你的荣耀而宣讲这篇信息，就我所知道的将真理显明出来。如果是在讲解或者应用有错误的话，但愿听众很快能够忘记，不会用来攻击任何人。如果是所传讲的是准确的真理，但愿我们有宣讲真理和活出真理的信心。我要为着那些今天仍然在挣扎的人来为他们祷告。他们虽然得不到配偶的帮助，家人很少帮助他们，但当他们想要从混乱当中寻找意义的时候，当他们真心的愿意宽恕和忘记的时候，求你赐给他们一切可以得到的恩典。愿你的大能特别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存在。 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愚昧人的画像。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愚昧人的画像》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